我们现在谈完了哲学，至于教程里还包括的关于未来的幻想，我们以后考察杜林要在社会主义中实行的变革时，还有机会来探讨。杜林先生对我们许下了什么诺言呢？一切，他履行了哪些诺言呢？一个也没有。一种现实的，从而以自然和生活的现实为目标的哲学的各个要素，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创造体系的思想，以及杜林先生以傲慢的语气大肆炫耀的杜林先生的其他一切功绩，只要我们一接触，就看出是纯粹之人的欺人之谈，已经巩固地确立了存在的基本形式，而丝毫没有损害思想的深度的世界模式论，的确是黑格尔逻辑学的一个肤浅的无以复加的复制品。而且和黑格尔的逻辑学一样，陷入这种迷信，这种基本形式和逻辑范畴，在他们应当应用于其中的那个世界之前和世界之外，已经在某个地方神秘的存在了。自然哲学给我们提供了天体演化学，其出发点是物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这种状态只有借助关于物质和运动的联系的最无可救药的混乱观念才是可以想象的。此外，只有假定存在着一种唯一能帮助这种状态进入运动的超越现实世界的人格化的上帝才是可以想象的。在论述有机界的时候，现实哲学总是把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看作一种与人性对抗兽性而加以拒绝，后来又把这两者作为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因素，虽然是次要因素，从后门放了进来。此外，现实哲学还找到机会在生物学方面证明他的无知，而自从人们不再忽视通俗科学演讲以外，即使在有教养阶层的少女中，这种无知也必须打着灯笼去找。在道德和法的领域中，现实哲学把卢梭庸俗化，同先前把黑格尔庸俗化相比，其结局并不好些。在法学方面，现实哲学的表现出，甚至在最平庸的旧普鲁士法学家也很少见的无知，尽管他一再保证自己完全不是这样，不承认任何纯属虚幻的地平线的哲学，在法学上却满足于普鲁士普法的实施范围相一致的真实的地平线。这个哲学承诺要在自己的强有力的实行变革的运动中向我们展示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天和地。我们一直在等待着，正像我们一直在等待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和绝对基础性的东西一样。